好，欢迎收听大哥爱思考，我是失踪人口扣子。这一期节目是个单集啊，也没有接着前面的系列。原因呢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很拖延，然后呢想要让自己去搞系列节目的话，这个后果一定就是更加的拖延。那么治疗拖延的小妙招就是从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开始，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聊一聊如何克服拖延症啊。我听说这个是所有拖延症的主播都得做出的承诺。那今天是感恩节，就是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今天是感恩节，然后美国人呢都在合家聚餐烤这个火鸡，而我呢却在这里给大家写稿录音做节目，当然是为了感恩为数不多还记得我们并且昨天晚上托梦来催更我们的听友们。我个人老是觉得啊，就是美国人的这个感恩节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中秋节，虽然两者中间通常都隔了一个月以上，但是呢其实都是有点类似于一个找一个由头来庆祝丰收吧。可能他们的这个收成是要晚一点，就毕竟美洲呢主要是种玉米啊，然后收获季节可能要到10月、11月了，然后那我们长江中下游平原南方的话，早到7月下旬收割，然后紧接着晚到插秧，那10月下旬、11月是晚到收割，所以在两季水稻收获之间的闲着没事儿，可能可以过个中秋节啥的啊。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乱说的，就是没研究过。就是跑个题，但反正很多文化里面呢，秋天都会有这么一个庆祝大丰收，然后每个人吃好多好多东西这么一个节日。那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呢，你不禁就要问了，啥节不是地区性的呢？谁跟你普天同庆了呢？没错，这个节日啊，其实就算是在美国国内，那不仅都不是普天同庆，而且甚至是非常有争议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感恩节吧，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既然有争议，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感恩节是怎么来的。通常啊，这个感恩节的故事就是跟这个所谓朝圣者和这个瓦姆潘诺阿格原住民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这个朝圣者啊，就是英文叫 pilgrims， 但是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很多地方是不统一的，然后有一些地方是叫他们清教徒或者是清教徒移民先辈这么一个名字，但其实不是清教徒啊，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清教徒。也有的翻译说他们是天路者，感觉听起来好像游戏角色，反正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吧。因为欧洲呢种种政治和宗教的原因，于是这一波人他们就移民，然后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定居，就是这么一波早期的欧洲定居者。其实这个朝圣者的故事对于理解美国的历史和文化都还挺重要的。然而我看了一下这条路跑题出去的话有点远，我们就不跑了。那我们最常听到的起源故事呢是这么说的，说1620年呢，这些朝圣者坐着五月花号到了美洲，然后在今天的马萨诸塞州，就是 Massachusetts， 这个音译有点反人类啊，就是麻省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叫做普利茅斯的殖民地。那第一个冬天呢对于他们来说就非常艰难，你想你刚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然后而且还是一个比较荒的这么一个土地，需要你去开垦定居，那第一个冬天就非常难。据说他们有一半的人，好像五月花号说是五月花号上面有102人还是100几人，然后有一半的人都因为饥饿呀、疾病啊、寒冷啊这些原因去世了，最后剩了50个人。那在1621年的春天呢，有一名叫做史广多的瓦姆潘诺阿格人呢就成了朝圣者的关键盟友。这个史广多啊听起来像是一个中国人名字啊，但是其实他叫 Squandle， 然后翻译为史广多。史广多呢他其实是这个什么瓦姆潘诺阿格人的其中一个部落的成员。 他呢因为曾经被当做奴隶，就是掳走了，然后在欧洲当奴隶的时候学习了英文，然后又在西班牙解放之后呢又皈依了天主教，所以他能够跟这些从英国来的朝圣者交流。这个可能听起来好像就是汉奸，对吧？就是那他就是这个瓦奸，但是呢他人家当时也是善良助人，对吧？一个正常心智的人类呢，那毕竟都不会忍心看到另外一些人类因为饥饿寒冷死去，所以他只是在做个普通人。那要怪呢就得怪万恶的欧洲殖民主义，对吧？不要怪这个扶老奶奶过街的善良人，毕竟谁也不知道他是碰瓷儿还是真的需要帮助，对吧？那史广多呢当时就教他们如何种植玉米、捕鱼以及各种的生存技巧。据说是在1621年的秋天，朝圣者与这个瓦姆潘诺阿格人他们族的这些人共同就庆祝了丰收，这个通常被视为第一个感恩节的象征。当然这一次庆祝它不是一个官方设定的节日，而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那这个事件通常就被描绘为是说这个原住民和朝圣者之间的一个和平的聚会，然后因为原住民帮助朝圣者度过了第一年这个困难时期。那听起来确实是一个挺普天同庆的日子啊，对吧？欧洲移民和这个当地原住民之间这种跨种族跨宗教的友谊，你不得颁发个诺贝尔和平奖吗？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知道后来的故事，就是随着更多的欧洲定居者抵达这块土地，然后他们对于土地和资源的竞争就加剧了他们跟原住民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在移民这个前提下，像这种争夺资源的情况呢，我们其实经常听到原本的土地，你想本来就只能承载这么多人定居，然后突然一下子来了这么大一波人，那肯定会有一些资源不够用。尤其是你移民来的这一方相对来说可能还拥有更先进的一些技术的时候，人家肯定会想说那你这个生产方式得要升级啊，不然不够用啊。那一升级呢，这个欧洲人他对于土地啊、生产资源啊这些东西的概念与原住民的这个观念它是完全不同的，就导致了冲突。就比如说这些欧洲人他们可能带来了欧洲的这种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就包括比如说私有的财产概念以及土地的买卖和所有权。那这个呢就是跟原住民认为土地啊这些自然资源啊都是基于公共使用的，而且公共一起来管理的，就是整个部族一起来管理的，它不是一个个人所有的一个财产，这种观念就截然不同。那欧洲的定居点就不断的扩张，因为他们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对于土地啊、水源啊还有就是狩猎场这些重要的生存资源的竞争就越来越加剧。就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欧洲人他经常认为就是原住民对于土地、水源这些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很不足的，所以他就会觉得那我们来占据这些土地进行农业和定居是更合理的。就是虽然当时都是这个工业革命前啊，大家都还是没有机器化，但是欧洲人呢已经会一些掌握了一些比较发达的这个农业技术和工具。尤其比如说欧洲人那个时候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一个金属加工工艺了嘛，可以制作工具和武器，包括火药什么的。但是金属技术呢在北美的原住民当中还不是很普遍，那就更不要说欧洲人他是坐着船来的，对吧？就是掌握了远洋航行的技术，但是原住民他们只会一些内陆的水域的小船这种航行技术。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美洲虽然他们当时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但是其实始终是没有发明出来轮子的，就是原因是因为美洲大陆是没有大型动物可以作为这个牲口，就是于是也就没有轮子。那没有轮子其实意味着没有很多东西当然这些技术呢，其实因为哥伦布其实是1492年首次到达美洲的嘛，然后到这个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个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的日子呢，大概隔了也有100多年，128年了。那原住民其实在这期间已经陆陆续续学会了很多欧洲人的技术，虽然 在这期间欧洲人并没有一个并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到这里来，但是双方还是有一些接触。那原住民可能其中有一些部族已经学会了一些比较先进，所谓先进的一些的技术，然后也引入了欧洲的这个农作物还有马。但是这些交流呢，也不是那么的频繁，所以就是各个部族之间发展也不是很均衡。那就算是原住民学会了其中的一些技术，但欧洲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相对复杂的市场经济和贸易网络，所以他们会在观念上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就会更加的追求效率和产量。所以在欧洲人看来，肯定会觉得由他们来利用这些自然资源，不管是捕鱼还是打猎还是说放牧种植，那肯定那不比你们这些落后的部落文明来干这些事儿效率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对吧？哎，那这些资源由我们来开采岂不是合情合理？如果你也觉得合情合理，那是因为你也是现代社会理性化这种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和信念已经早就被理性和效率所取代了。但是很显然在原住民的角度看起来，这很不合理啊。你就且不说在他们看来每座山每块石头每棵树它都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关键是你这些欧洲人这种方式这种扩张，你导致很多地方出现了过度狩猎、过度捕鱼，耗尽了原住民的重要的生存资源，等于是威胁了他们的粮食供应，也就等于是威胁到了和这些资源相关的文化和经济结构，他们的一切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社会结构等于全部都被这种新的方式给破坏了。所以这个其实也很像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一些民族啊，就是到现在也在发生这种事情，就不是说他们不想要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乃至于这个宗教信仰啊，也不是说这个其他地方的人城里人拿着枪就对人家说不行，你必须要跟我们一样用机器筑楼房，没有人去直接这样逼他们，而是说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有点像是威胁胁迫下，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社会结构也是不得不连带着跟着改变的。那这个是冲突的一方面原因啊，你可能还觉得哎，这个比较像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比较漫长的一个演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非常直接了，这个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那就是欧洲人当时带了一大堆病毒到美洲，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天花啊，天花是旧世界病毒的天花板，什么烂梗。但是如果你去查天花的历史，你就发现就是天花有两个重要的战绩，就是在1520年通过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入侵到了美国美洲大陆，然后也是重创了当地的原住民，就成了西班牙成功征服阿兹特克以及印加帝国的主要原因。那同样的情况呢也发生在这个麻省的普利茅斯的殖民地，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地方，等于是天花两次帮助欧洲人在北美的这个分别是北边和南边双双入侵了原住民，这就是天花病毒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实也不是说欧洲人他就不怕天花，甚至其实到了18世纪后来天花也都是在欧洲夺取性命最多的流行病。那在16世纪他们刚到新大陆的时候当然也是会感染天花的，但是相比起来这个美洲的原住民他们从来没有感染过天花，就是他们的祖先也都从来没有感染过天花。而天花呢当时已经在旧大陆就是时不时的引发疫情已经有1000多年之久了，就据说是公元前的埃及和印度就有类似于天花疾病的记录，像是在中国据说啊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记录在搞这种人痘接种的这个技术了。所以在这1000多年的期间呢我们旧大陆人已经长期和这个病原体共存这么久了，多多少少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免疫力的。那再加上可能他们当中有些人本来小时候就感染过然后幸存下来了，就肯定是有抗体的。而美洲人呢你想他祖先从来没有得过，所以就算是很温和的毒株可能也会要他们的性命。和天花类似的还有麻疹啊、流感啊、白喉啊、结核病啊、猩红热啊、百日咳呀，这些就是大家小时候就要打的3连、4连、5连疫苗所针对的这些疾病也都一样带到了 美洲给原住民呢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你想原住民得多生气啊，我教你们种植打猎，帮你们度过了最初的困难时期，结果你们不仅人越来越多来抢占我们的土地水源，还从高风险地区跑过来恶意投毒，对吧？所以到了1675年呢，双方积怨越来越深，终于酿成了一场战争，也就是菲利普国王战争。这菲利普国王听起来好像是什么英国王室的国王，不是啊，菲利普国王是当地原住民部落的一个国王。然后他们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跟欧洲人有这么密切的接触，然后这个菲利普国王的父亲呢，当初是给两个儿子起了各起了一个英文名，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菲利普。这个菲利普国王战争的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说了，简而言之就是一开始原住民是占上风的，因为他们是有点游击战的这种套路，就经常会突然来袭，然后来无影去无风，欧洲人就防不胜防。但是大家都知道战争这种东西呢，如果你弱势的一方很可能会一开始因为战术的原因可以占点上风，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够在这个短时间内迅速解决而拖久的话，肯定是很难撑下去的，不管是粮草的存量啊，还是武器的生产供应啊。原住民呢，你想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得惦记着回乡收玉米去，但是欧洲人他就可以利用海运从别的地方购买粮食，然后武器呢也普遍来说更加的先进。那加之原住民各部落之间其实他们也有很复杂的关系，慢慢呢战争就陷入困境之后，也有很多原住民就倒戈加入了这个欧洲人的这一边，因为实在是很难撑下去。那这里说的欧洲人啊，其实就是说新英格兰的那些英国朝圣者啊，因为原住民这边就是瓦姆潘诺阿格族，也有翻译的是万帕诺亚格，就反正这个族呢，他们也曾经去争取过寻求法国人的援助，所以说欧洲人有点不太准确。说明一下，总之呢，这个也算是英国殖民地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对于原住民的社群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这场战争后来呢，也让这波英国人开始有了这种自我的身份认同，因为当时英国国王是完全没有出一分钱，没有出一兵一卒的，然后军队完全是由殖民地的这些志愿者组成的，然后完了之后英国国王过来渔翁狩猎，所以这些殖民者呢也有点不开心，那也为他们日后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然后美国独立埋下了一个最早的种子。当然这个是后话，咱们题跑远了，这么远还是回来说到感恩节。那既然朝圣者和这个瓦姆潘诺阿格部族之间呢都日子过不下去了，打了这么一仗，肯定是很长时间没有人再回去提说当初我们蜜月期还曾经一起吃过一顿饭这个事儿了。就事实上其实当时确实也是一个一次性的饭局啊，就等于是收了人家帮助嘛，请人吃个饭而已，就没有想要搞成一个固定节日每年都得吃。那这个时间一晃过去100多年，就到了美国搞独立的时候了。到1777年12月的时候呢，乔治华盛顿，就当时他是领导美国革命军的这个一个领导者，就宣布说我们要办一个感恩节。但当时他主要是为了庆祝萨拉托加战役当中击败了英军，打了胜仗。这个萨拉托加战役也是美国独立战争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反正是一场重要的战役。那美军在这边打了一个胜仗，极大的鼓舞了这个美国民众的这种士气，而且呢也确保了法国的支持，所以算是一个重要的战役吧，一个转折点。但是那一年呢，他们其实也只是说庆祝胜仗，和前面说到的庆祝丰收，庆祝这个跟原住民的这个感恩这个传说就完全没有关系啊，甚至不知道当时乔治华盛顿知不知道100年前他们祖先是曾经在这个时候请了原住民吃了一顿饭，咱都不确定这个事儿。那到了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呢，也陆陆续续有一些人提出说过这个感恩节，有一些地方也甚至开始过这个感恩节，但是基本上都是说我们要感谢全能的神，然后赐予我们这么多东西，或者是说又是庆祝第二次独立战争，也就是1812年战争，就是感恩上帝什么的。反正每个地方过的日期还都不一样，早点的是10月过，然后有的晚点的到1月才过。 于是呢，这么一晃又是半个世纪，到了1846年开始，有一个姐妹就开始大力倡导说，我们要把这个感恩节啊定为法定节日。这个姐妹呢叫做 Sarah Josepha Hale， 就叫做 黑尔吧。她是一个作家、杂志编辑。黑尔呢就在接下来的17年里面，他向总统啊、国会议员啊以及每个州各个领地的所有州长都写信，就去推广这个想法。并且呢，因为他是编辑嘛，就可以通过他的书籍还有他写作社论这些去跟大众普及。那他为啥要推广这个节日呢？因为他觉得这个节日呢，如果他能够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来庆祝的话，能够促进美国人的道德和社会团结。他还提议说，哎，教会呢在这个节日你就去筹集资金，然后来把这些没有自由身的黑奴给买过来，然后并且帮助他们回到非洲，或者是帮助他们受教育。说起来算是个好事吧，但是这就要说到这时候已经是美国南北战争前不久的时候了。显然那个时候呢会有这种需求，就说明美国社会存在一个很深的分裂，乃至于到后来自己人都兵戎相见。黑尔就觉得呢，这个节日你想可以跨越地域、政治和社会的差异，可以把大家都聚集起来，是一个可以加强道德和社会价值观的机会。比如说让大家去感恩、感谢家庭、社区和这种做一些慈善之类的。然后再加上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美国文化它想要有一个自己独有的节日，就是你要讲好美国故事，对吧？这样才可以加强大家，就是无论你是南北，无论你是什么族裔，大家都是美国人这样一种身份认同。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基本上每个国家的宣传部门至今也都是在做类似的工作，尤其是多民族的国家想要打造一个统一的身份认同，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需求。然而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朝圣者和原住民之间的这顿饭啊就被美化和浪漫化了。这个当然也不是黑尔一个人编造出来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很多这样一个理想化的故事版本在流传了。那黑尔又在推广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个理想化的浪漫化的故事版本呢，就强调了说啊，你看这个欧洲人和原住民之间这个互相合作，然后相互感激，两种文化这种和谐相遇，这种主题，就是这么浪漫这么理想的一个故事肯定是更加利于传播的，对吧？你像全世界的人都愿意听这种和谐社会的故事啊，就只有不到1000个人愿意在这儿听我说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那如果要说的话呢，其实本来欧洲人请原住民吃饭感谢一下人家这个事儿呢本身不算虚伪，就是吃一顿饭很正常。那但是在过了100多年之后，因为想要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于是忽然想起来说，哎，100年前我们曾经吃了一顿饭，这个是一个跨种族跨文化的饭，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讲好美国故事的蓝本啊，赶紧拿过来用一下。这个就感觉好像有一点不是很真诚。更何况呢，当时美国是就黑奴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分裂，然后突然想起来100多年前，哎，我们请了印第安人吃了一顿饭，然后你说，哎，你看这个可以证明我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就应该和谐共处。反正这个故事讲着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其实这种虚伪倒是也可以理解，而且也不是说只有白人这么干，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那也是因为黑尔的这么一系列推广呢，到了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内战期间就声明说感恩节为国家假日，从而希望能够鼓舞民心和促进国家统一。于是从那个时候起，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就被定为感恩节。到了20世纪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感恩节就成了美国文化当中一个固定和重要的部分。这一天肯定是大家要家庭全家聚会，然后吃火鸡大餐。那我当时写这个稿子呢，写到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午夜12点，就也就是变成了黑色星期五。没错，我们也知道到现在的感恩节也慢慢开始跟购物和消费文化联系起来，特别是随着这个黑色星期五购物季各个商家打折的这个兴起啊，就跟咱们前不久的这个双十一是一样的。咱们说这个节日啊，我再简短的举一个例子，就是 南非有一个日子叫做和解日，在每年的12月16日举行。这个纪念日呢，本来一开始是延续了100多年。一开始的历史事件其实是祖鲁族人遭到了大屠杀的日子。那对于祖鲁族人来说，他们就要纪念说这个我们的祖先当初遭到了大屠杀。而对于杀他们的布尔人来说，这一天就标志着他们的先驱在这个战争当中，打了一个大的胜仗，所以他们也要庆祝。而对于非洲国民大会还有其他的反种族隔离的团体来说，他们后来在1961年的这个同一天呢，民族之矛又成立了，也就标志着用武装斗争反对种族隔离的开始。这个听着不仅是有黑白双方的这个庆祝或者是纪念，还有另外一方人正好这一天也庆祝，就搞成了一个大杂烩。到1995年，南非政府就把这一天定为和解日，显然是想要试图把不同的这种历史融入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认同当中。据南非官方政府，他是说这一天旨在通过承认共享的复杂历史来促进和解与国家团结。他意识到过去的深刻和痛苦分歧，但是专注于未来，创建一个更加包容和统一的社会。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听着这些大词儿，但是你问当初遭到大屠杀的民族，他是不是想要专注未来呢？你问说美洲的原住民在想起这个日子曾经的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心寒呢？那你觉得说把一个伤害了某个民族感情的日子作为一个感恩的节日，然后还嘴上说一些大词儿，说希望忘掉过去的伤痛一起向前看，这个听起来确实是很虚伪的。可是人类，你即使嘴上不虚伪，身体却会很诚实的去期待过节，不是吗？难道这不是一种回避伤痛而专注未来的本能吗？即便是这些节日的历史背景可能是包含痛苦和冲突的，人们对于节日的期待往往是出于放松，想要庆祝，想要社交，想要大吃大喝，想要购物。它其实可能一开始是源自于宗教或者是某个历史事件，但是如今我们已经将其世俗化和祛魅了，是一个放假旅游聚会买买买的由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普遍的人类行为，也不是要为这个侵占原住民领土的欧洲人洗白啊，就是他们已经很白了，反而是觉得这个现代人总体来说好像是有点可悲的。那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法定节日，倒并没有这种有争议的日子，更多都是庆祝成功啊、成立啊、包括凝聚这个国家认同的日子，以及就是季节和农业标记性的日子。但是即便是这样啊，想一想，我们其实也很少去庆祝节日存在的本身的原本的那个意义。就比如说你端午节大家都是惦记着说吃粽子，对吧，出去玩之类的，也不会说真的去我要去临江悼念一下屈原。劳动节呢，大家也都是惦记着放假要出去旅游，没有人会真的记得是说哦，1886年5月1日全美国的这个工人大罢工，要求8小时工作制，然后其中还有很多的工人被这个警察打死，其中还有劳工领袖被不公正的审判之后还被绞死了，为了这个劳动节而牺牲了，这种故事没有人会记得，对吧？更不要说其他的这种洋节日了，跟我们的传统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呢全部不管3721都被我们利用过来刺激消费了。当然你反过来想说啊，节日其实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双十一呢说不定100年后也是我们中国传统佳节，全家人会一起到实体店购一次物，成为一种这种仪式性的行为。消费也是一种行为嘛，就是可以构建共同记忆的。而且一般来说自古以来每逢佳节都会有大规模的这种集中式消费，这个从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因为你想节日当中要履行的这些节俗的事项，这些仪式都是要在经济行为当中才能完成的。比如说你中秋节你要买月饼，对吧，你就算那个时候你不是买月饼，你也做月饼，那你也得买材料，对吧？端午节要做或者是买粽子，过年要买年货，这都是一些经济行为。所以过节呢无非就是在平凡的一年365天当中想要时不时的标记一个日子，让人有一个盼头，情绪有一个出口， 只不过在传统社会里面，我们可能会想着花样去排解这种无聊，我们会做很多仪式性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它都能寻找到某种意义。但是在现代社会呢，给大家留的出口不多，对吧？这些仪式呢，有点失去了意义，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基本上就只能在消费当中去寻找到这种存在感了。好了，今天这个节目也没有什么中心思想，就是反正跟大家瞎聊一会儿。祝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一两个月的节日当中，不管是什么洋节还是什么双十二这一类的节日，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想买的东西买了，把想见的人见了，过得开心也就行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你点赞评论转发。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没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也可以留言表达你的喜爱或者不喜爱。好，我们下次再聊，拜拜。